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进口增加，美国贸易逆差从2009年以来的最小水准扩大。那么实际上是介绍11月份的贸易逆差比10月份的贸易逆差有比较大的反弹。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比10月份几乎翻了一番，达到568亿美元。94.6% 的增幅是1992年以来的最大的月度增幅，而当月的贸易逆差也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普遍预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目前川普的国内政策的焦点呢，在朝解决可负担起生活这个焦点转移，因为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川普是至关重要的，对共和党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目前共和党内的智库普遍认为，这次中期选举的决战就是在可负担得起的生活。因为尽管理论上来讲通胀的指数在下降，但是从2022年23年开始飙涨的物价，它一直在累积的在提高，就美国人的这个生活负担是越来越重的。所以就像拜登执政的后期通胀数据下降了，但是美国人的痛苦感在增加。川普任期一年来，这个通胀指数啊，没有像之前速度飙涨，但是仍然通胀在提高，也就累积的美国人的这种痛苦感呢还在加强。所以这个对于11月份的中期选举而言，目前呢是影响选民呢最大的因素。你不管什么抓马杜罗也好，什么移民问题，杜绝了这个边境大规模的这个非法移民进入也好，但是对多数美国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关心的头号问题还是生活负担问题。那么这个数据与生活负担问题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川普现在已经开始在大规模的降低美国人必需生活品的关税，这个是不宣而战的，所以稍微有些放松，那么进口呢就会强烈反弹，那么贸易赤字呢也会大幅增长。所以未来几个月在中期选举之前，这种贸易赤字的反弹还会加强，所以美国选民对政府的政策还是有强大的干预能力的。第二个最新的信息是路透社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回避了有关其未来去向的问题，但对继任者提出了建议。昨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利率维持不变，那么华尔街的舆论呢更多集中在鲍威尔会后声明呢与记者的一些互动。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基本保持了以往的作风，回避了媒体关于他在美联储的未来以及川普政府发起的刑事调查的问题，但他确实向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一些坦率的建议。鲍威尔在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会议后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远离选举政治，不要卷入选举政治，千万不要这么做。他说，国会是我们了解民主问责制的窗口，去国会与人交谈并非我们的被动负担，而是一种积极的定期的义务。鲍威尔说，在他职称美联储八年里，与国会建立广泛的关系一直是他的首要任务。如果你想要获得民主合法性，就必须通过与民选监督者的互动来赢得它。尽管如此，鲍威尔始终拒绝回应记者们的多次请求，既不详细阐述他在影片中的声明，也不说明他在五月结束任期后有何打算。他担任董事会的成员的任期还有两年半到期。鲍威尔说，我今天真的再一次对此无可奉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昨天美国媒体在报道鲍威尔的这番讲话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美联储的理事克里斯多福沃勒。昨天在一边倒的舆论认为美联储不会降息，也没有必要降息的情况下，平时呢舆论感觉比较啊正派比较稳定的克里斯多福沃勒呢，他投了一个啊反对票，要求降息。那么这个是遭到财经媒体啊普遍的批评，也被普遍解读为沃勒呢在做争取啊被川普看中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冲刺。但是他这个冲刺呢演过了一点，因为按照他一贯的立场， 他不会犯这么简单的这个专业错误的。在昨天的美联储公开委员会上，他要求降息投反对票这个事儿，在财经舆论来看有点违反常识和基本的职业道德，所以 LT 认为可能他这个过于迫切的表达忠诚啊，对他一心想得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可能有点适得其反。第三个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与参议院民主党人寻求达成协议，以避免美国政府停摆。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对华尔街来讲啊，是一个重大利好，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危机。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认为啊，这一次美国政府停摆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周六政府停摆之后，这次的政府停摆可能又会创历史记录，因为焦点在明尼苏达州一名护士被执法人员打死这个在美国影响很大的热点政治事件。那么之前华尔街预期呢，可能性更大的呢是政府停摆，那么排第二位的可能性呢是先给一些过渡资金，然后再来谈判把国土安全部的经费啊，也就是 ICE 的上级经费先冻结，把其他的先放行，这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先少给一些钱，慢慢再来讨论给不给，批不批准国土安全部的预算，这是中可能性。第三个低可能性就是川普踏扣，就同意民主党先冻结国土资源部的这个经费，其他的先放行，避免政府关门。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让华尔街感到意外，当然也是比较欢迎比较高兴，就川普这次尺度赚得有点大，他今天流露出来呢，同意民主党的那个想法，让民主党出口气，先把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扣下来，其他通过。那么扣下来以后再想恢复，这个难度就非常大，那就需要共和党拿出更大的筹码来交换。华尔街日报是具体介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和参议院民主党人正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该协议可以通过将一项备受争议的移民执法拨款拆分出来，避免政府停摆。知情人士透露，谈判仍在进行中，而避免政府停摆的最后期限是周五晚间，也就是到明天晚上能达成协议都还来得及。那么另一个风险呢，是假如民主党的参议员呢与川普达成协议，先把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扣下来，其他的放行，那么这样需要把这个法案重新拿到众议院去表决，那么众议院能不能够支持川普与民主党人的妥协，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报道里边呢，他提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现在共和党内啊有一些人呢要声讨啊，就为什么明尼苏达会连续出现两名美国公民被打死的事，他们希望能够检讨，或者用台湾的舆论讲叫抓罪犯战犯。那么责任追究来追究去呢，这个矛头就指向了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长诺姆。那么最近诺姆的压力非常大，诺姆呢他就表达出来，我的一切做法，我的指令都是来自白宫的米勒，这个米勒就那个光头被认为是川普的大脑，他是非常强硬的。哦，那么诺姆说他的指令来自米勒，那么共和党内的炮火呢就要瞄准这个米勒。那么南卡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也是美国资深的参议员格雷厄姆，他就出来了做维稳，他说你们不要把目标对准米勒，他说我告诉你，米勒会是最后一个离开川普的人。就他讲这个话呢，就是说米勒跟川普之间，你们不要去啊幻想川普会挥泪斩马谡，他们两个人呢、是分不开的。那么有关格雷厄姆对米勒的评论呢， LT 想补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网友们呢可以到 X 平台啊去看一下米勒的账户，米勒账户的封面有一个照片，这两天呢在美国舆论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他这个封面照片呢是放得非常大的，他与习近平握手的一个照片，在他与习近平握手的这个照片背景呢是川普站在旁边很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人握手。那么很多美国网民就讨论，这个米勒怎么会把他与习近平握手以及川普严肃地站在旁边这个作为他 X 平台的账户的封面照片呢？ LT 也去观察看美国人怎么议论，对这个照片的议论呢泾渭分明。你比如支持米勒的人，当然也是支持川普的网民呢，认为你看米勒把这个照片呢摆在封面显示很强硬，他敢面对中共，面对习近平。另外一部分人呢，对米勒持批评态度的人呢，你看这个封面照片体现米勒仰慕独裁，仰慕这些威权，他希望用与习近平握手来抬高自己的 这种地位和形象。这个是美国人呢，他们的思考逻辑很直接，不同观点人就有不同的解读。 LT 很想知道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怎么看这个照片，特别是怎么看米勒把这个照片作为他的封面。欢迎网友们呢去 X 平台看一下这个封面照片之后，在评论区来发表啊你对美国网民争论的这个事儿的看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的今天报道。经济学人专访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郑丽文解释为何党军购，为何想见习近平，这也是目前两岸问题啊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经济学人形容郑丽文做出了他迄今最大的豪赌，在中国大陆加强台湾周边军演时阻挡提高台湾的军事支出。他认为台湾人应该接受自己是中国人，并期盼既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和解，让国民党重新执政。郑丽文在受访时表示，我任内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台海和平。对于阻挡军购一事，郑丽文说，这要归咎于总统赖清德未能对军购开支计划提供更多的细节。赖清德提出的是数字，排挤所有其他需求，他拒绝说明台湾应该在国防花费多少，但表示永远难以匹敌中国大陆的军力。他认为要实现台湾安全，应该通过合理的军事支出加上与习主席的谈判。郑丽文希望在今年上半年拜会习近平，对于期望的谈判成果，他说主要目标取得双方应对共同努力维持和平的明确公开承诺。那么经济学人就提出来一个著名的疑问，因为在上一次大选前问马英九是否习近平可以相信，马英九说你只能够相信。那么这个问题经济学人同样拿出来问郑丽文，郑丽文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为避免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必须言而有信，信誉极为重要。郑丽文婉拒说明终极目标是否为和平统一，他说四年任期内能够建立维持和平框架已是一大成就，至于之后的现状是否改变，我只希望能在双边人民都接受的情况下发生。那么对于郑丽文呢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郑丽文他清楚地表达了目前台湾蓝营和白营，也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啊，他们两岸问题的基本立场。这种两岸问题的基本立场呢，他们把焦点放在了阻止台湾呢对美的军购以及防卫能力的增强上面来。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就像郑丽文讲的，你花多少钱你都打不赢大陆的，那还不如少花钱或者不花钱。那么这种逻辑推演下去呢，就你怎么打打不过中共，还不如投降。所以这种论调啊，不仅是郑丽文提出来，实际上朱立伦当国民党主席时候，国民党内啊也盛行这种逻辑，就你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要去搞国防，或者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武器，那进而呢发展成为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要抵抗中共。那如果用这个逻辑来讲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要解除武装，你说中国周边的国家只要打不赢的你就不要去防中共了。按中共的粉红逻辑，如果是郑丽文这个说法靠谱的话，那日本是不是要放弃武装，印度要放弃国防，菲律宾更得投降。所以这个显然呢，这个逻辑打不赢就放弃，打不赢就没有必要去防备，这个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目前就是国民党的主流，或者接近代表一半台湾的民意，那么这个就是台湾一种现实，就为投降啊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这种舆论呢，当然会鼓励习主席大胆的往前走。这就像一些被家暴的妇女的态度一样，第一我又打不赢，第二呢这个家又得维护，所以只能接受家暴。那么你有这种态度，那么施暴者呢他就得到一种鼓舞，今天用拳打，明天用脚踢，求锤得锤。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郑丽文他的落脚点呢、前面忽悠习主席忽悠的尺度很大的，什么都愿意给你，什么都愿意献上，但他落脚点呢他并没有说让中共现在就接管台湾，而且呢他用了马英九之前的那样一个策略，眼前不统不独不武，未来再说。那么他表达方式呢是未来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那么现在台湾的民意呢显然不愿意接受统一。所以郑丽文呢他实际上呢他一方面让台湾放弃对抗，放弃抵抗中共武装侵略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 他似乎也希望向台湾的主流民意呢做一种模糊的表态，我并没有说马上出卖台湾主权。那么他这两句话，第一呢把心掏出来给习主席看，第二呢让台湾的民众呢暂时不要焦虑，我还没有说今天就把台湾献出去。那么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能不能打动习主席呢？ LT 看的最近中国国内的这个网络舆论呢，对郑丽文呢小粉红也有些不耐烦了，你说的那么好就带台湾投诚不就完了吗？这怎么还磨磨唧唧的？这当然是小粉红的一些急躁情绪。习主席上半年能不能应约见郑丽文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窗口。那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互动能否改变两岸的现状，或者能否影响两岸关系，这个也是值得观察和检验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两个新闻。第一，路透社报道斯塔莫和习近平讨论了关税、旅行和移民问题。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的会晤在关税、旅行和小船移民等问题上取得了良好进展，使两国关系处于牢固的状态。我们在威士忌关税、对华免签旅行和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资讯交流合作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进展。斯塔莫在与中国领导人举行80分钟峰会后在北京告诉记者，当被问及两人是否讨论过尼智英，斯塔莫表示他们就此进行了一次尊重的讨论。那么有没有结果斯塔莫也没有讲。第二个相关的新闻，美国驻华大使批评北京许可证审批程序。那么昨天斯塔莫在香港高盛的一个会议上呢，更多传递是中美关系的缓和，习主席要买500架波音飞机。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不是在同一个场合，是周四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博杜在中国美国商会活动上的演讲发表了观点。博杜说，外国公司受到出口许可证的制约，该制度要求供应链情报水准达到一定程度，这在许多情况下会违反美国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的保密义务。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日益依赖出口管制，如今要求外国公司进口稀土等原料必须获得批准。博杜也表示，尽管面临新的关税威胁，但备受期待的美国总统川普四月访问中国仍然按计划进行，我们每天都在为此努力。那么对这两个与中国外交相关的最新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2026年新年伊始，西方国家的元首排队络绎不绝访问中国，那么川普四月份也会大阵仗的访问北京。 LT 注意到昨天加拿大媒体刊登的一幅漫画，就加拿大人现在有一点想不通在哪呢，他这个漫画呢表达是非常有强的这个冲击力的，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画面。在这幅漫画里边，一艘巨大的货轮标注的是美国开向中国，另外画面的一个角落一个小帆船上面呢也运了一些货物，是加拿大也开向中国。那么这个漫画强大的冲击力带来的舆论效应是什么呢？就美国川普上个星期严厉的批评加拿大，批评卡尼与中国眉来眼去，那么加拿大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只许州官点火不许百姓点灯，就真正的与中国在谈大生意大交易的是美国政府。为什么做这个观点的分享呢？因为今天西方舆论对英国首相斯塔莫访问中国这种微词比较多，或者是不满的舆论比较多，但结合加拿大这幅漫画，它实际上它反映一个西方的现实，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在对抗中国当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就这两个问题它是相互矛盾的。那么美国给西方传递的态度呢，希望西方盟友与中共一刀两断，但是呢自己可以去中国做大生意做好生意。所以如何来平衡这两种观点，可能这个舆论呢会逐步发酵到美国。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黑石集团洽谈成为新世界全球最大股东。知情人士透露，黑石集团正与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深入谈判，预计将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此举将导致香港最富有家族之一放弃对一项重要资产的控制权。香港富豪郑裕通家族目前持有新世界大约 45% 的股份。知情人士称，交易完成后， 黑石集团将持有新世界 45% 的股份，大于郑裕彤家族所持的股份。如果郑氏家族将新世界集团的控制权交给美国公司，这将是一个关键时刻，凸显了这家开发商在寻求更多资金和维持营运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新世界集团是香港负债最重的开发商之一，去年由于举债扩张与房地产市场严重低迷相撞，该公司一度濒临违约。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新世界在香港来讲是排名前四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是香港模式啊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那么新世界的陨落， LT 看来呢，是香港这种啊几大家族式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和局面呢受到严峻挑战，可能是某种新的秩序的开始。如果说香港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毫无疑问是排名前三的支柱产业，那么这种支柱产业目前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新世界家族公司让出控股权不仅是房地产整个行业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 LT 看来它也是香港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黑石集团与贝莱德啊，这个经常被一些网友弄混，贝莱德是更大的一家公司，黑石集团呢是相对小一些公司，但黑石集团规模也是足够大的。黑石的苏世民与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有非常好的私交，他也是清华大学截止目前最大的来自国外的这个捐赠者。但是上一次黑石集团一次重大收购被中共否决了，那就是黑石集团与潘石屹达成协议来收购潘石屹在香港上市公司，那么双方都谈好了，中共最后一票否决。那么这一次中共会否支持苏世民收购香港新世界呢？ LT 认为大概率啊，中共可能不会阻挡。一方面新世界与中共高层的关系是非常好，不像中共看待潘石屹，潘石屹算叛将，因为他与中共与王岐山这些人关系很好，最后跑路，而新世界呢没有这样一些政治包袱。第二呢，别人也救不活新世界，就你必须拿出来数亿百亿计的美元才能救活新世界，就别人也救不活。假如新世界垮了，对中共在香港的执政形象也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 LT 认为这个交易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一个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分享香港01的这个报道。深圳黄金交易平台杰我瑞爆雷，罗湖成立工作专班核查事件。近期深圳黄金交易私盘线上平台杰我瑞报资金链断裂，用户无法提现以及提取自己在平台购买的黄金，涉案金额高达133亿人民币，引发用户的抗议，甚至在深圳水贝爆发警民冲突。1月28日罗湖区工作专班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掌握辖区企业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经营异常，并提出三点：第一，罗湖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介入，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第二，目前杰我瑞负责人及相关核心管理人员均在岗，积极开展与投资人沟通、资产梳理和兑付等工作；第三，针对投资人反映的诉求，工作专班正在核查中，请公众理性对待网络信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投资，不信谣、不传谣。这个事儿还是值得大家来围观的。你看，动不动就100多亿人民币被骗。LT 对这个热点新闻呢，想做三个方面的观点分享。就第一，这个所谓的黄金交易平台本身是否合法？你看罗湖区的这个三点意见里边没有一条认定他这个交易平台是否合法，也就是说133亿被骗这个事儿，政府并没有认定是被骗。那么我们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来探讨一下这个杰我瑞的这个黄金交易平台究竟是否合法，实际上是很简单判断的。你看这个什么罗湖区的什么工作组，这么简单的是非啊，人家都不愿意给你弄清楚。先说结论，杰我瑞平台本身的经营模式啊，是明显的违法的。 LT 就弄不懂为什么罗湖区这么难说出违法两个字来，为什么说很容易判断它是违法呢？因为深圳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它在市场 监督管理局注册的经营范围呢是黄金制品和钻石的销售。你看它是一个商业零售企业，他最后弄去投资了，这个显然超出他的经营范围了，这么好判断他非法交易的？你看到了人家中共啊，到了官方，哎呀，这个事儿还不能这么说。有些普通老百姓，中共想去没收人家的资产，随口说出人家非法经营，你看这典型的非法经营。但在罗湖区啊，党委什么政府啊，人家不这么认定，哎，还不能那么看。那么他官方注册许可的经营范围，他有哪一些违法呢？核心就是他的所谓的业务模式，他靠什么赚钱呢？靠所谓的预定价交易与黄金寄存。那么在这样一种所谓的预定价交易经营过程当中，第一，他们采取高杠杆的对赌，就他们提供高达40倍甚至80倍的杠杆，就客户只需要支付少量的保证金就能锁定大额的黄金交易，这个就有点期权交易的味道了。他哪里有这种黄金期权交易的牌照呢？他根本就没有的。他有没有能力做这么大杠杆的风险防控呢？根本就没有考虑。而中国官方明文规定，在中国大陆合法的黄金期货交易只能在批准的交易所进行，比如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你看这么简单清晰的犯罪事实，到今天为止官方人家不愿意认定。第二个，他明显违法在哪呢？变相非法集资，就平台承诺固定收益和变相高额利息，鼓励客户不提取实物黄金，将资金长期存放于平台，那么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或者高息软层，这与之前暴雷的一系列金融诈骗呢是完全一样的套路。第三，明显违法，就作为一家珠宝销售公司，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远期回收金融化的交易。那么这种现象，你看中国的金融监管局涉及到民间133亿这么样的严重的违法案件，而人家也不出来讲话。所以 LT 第一个观点呢，就看到这个劲爆的新闻呢，最不解的是这家公司这么明显的违法，中共不敢认定，而且长期纵容，你不能不说他受到某一种势力的保护，可能在深圳市委或者罗湖区委书记弄不好啊，这个里面都有些势力的。因为这么简单的是非判断是否违法，这么简单的为什么不愿意去界定？你不界定就是帮凶。如果罗湖区的书记在背后啊还有些利益的话，那不光是帮凶的问题，可能还是同谋。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他这么低劣的违法经营、欺骗式的经营，为什么没有得到官方的及时的纠正呢？就官方金融监管局也好，深圳的这个证券管理监督机构也好，市场监督机构也好，为什么集体的纵容这种非法的经营呢？LT 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可能的原因。就第一，这个所谓杰我瑞的这家公司的老板呢，张志胜，他一直利用中国的社交媒体把自己标榜成为一个极端爱国的企业家形象，而且开口闭口讲政治。那么这种啊爱国爱党强烈的政治正确的舆论宣传，给这个企业自己加了一层保护网。就你要怀疑这家企业，那你就是对爱国人士的打击，你质疑这个企业，那你就是得罪了他呀数量庞大的粉红群众。所以这个张志胜呢，他利用他这种低级红表演出来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反而成了这个违法企业的保护伞。第二个，133亿的这样一种啊违法经营背后，他一定是有非常密切的政商勾结，因为他这个并不是没有人举报，并不是官方不知道违法。深圳市珠宝行业协会在去年10月就发布预警，称有三家类似的非实物对赌公司指控其涉嫌。那么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深圳啊，像这种把珠宝经营把它弄成期货市场的交易，把它弄成一种金融交易，这种违规交易还不是杰我瑞一家，就他们去年10月就发现了三家，但是发现这三家都是比杰我瑞小很多的公司，而人家放着大象不抓，抓了几个蚂蚁。所以从这个新闻现象你能感受的，就是深圳市政府当局啊对这个杰我瑞啊是有特殊的保护，他是这种违规经营的带头大哥，你看没有人敢去说他。一直到133亿暴雷之后，深圳的罗湖区才成立专班，你看到现在为止深圳市政府啊人家不出面。因为去年报警这类违规现象并不是罗湖区报警的， 是深圳市黄金珠宝行业协会提出的警示的。所以检讨这个大案的这种发生，你能看到这家企业他能够用这种爱国主义能够成为他的一个保护伞，成为他一个核心竞争力，同时特殊的政商关系也为这种非法经营保驾护航。所以这个案例可以完整的反映，典型的代表中共对经济的管理啊，离法治化越来越远，就非常容易让张志胜这些人钻空子。那么这个事件今天传出最新信息呢，是这个罗湖区啊，政府啊还跟这个骗子一起啊，在处理后事，用两责兑付方案来维稳，就说你上当就上当，骗了就骗了，只给你的本金20%，如果接受只给20%的本金，那么现在就可以签字，就可以给你兑付。其他人呢，如果不同意20%，那你最后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那么现在政府与这家骗子公司一起在维稳对这些受害者，那么这个就又走到河南村镇银行那个维稳的路上去了。所以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啊，官方与这种啊不法分子联手的诈骗。你包括河南村镇银行在疫情期间什么给人家弄红码，最后解决方案就是小钱还了，受损失的大户到现在为止河南村镇银行不了了之，不愿意来解决问题。那么罗湖区到现在为止同意用两折的方案，实际上他们有个更大的阴谋在哪呢？假如这些被骗者都同意两折息事宁人，那么就掩盖了这家公司经营以及他背后利益团体的刑事犯罪。就假如两折能搞平的话，他们就摆脱了这次刑事犯罪的追究。所以 LT 用简单逻辑判断，这家公司背后一定是有啊深圳市的高官或者更高级别官员卷入其中，否则不会这么离谱的来对待这样一个违法案件。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啊，在中国如日中天的这个劳 A 啊，就发明斩杀线的这个回国的这个留学生，首次与中共官方媒体啊发生交火。这个事儿呢，对于啊老 A 大闹中国舆论场这个事件的发展呢至关重要，它可能是一个试金石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如果老 A 能挺过这一次与中共官方媒体的冲撞，那么老 A 的这个奇特的现象啊还会在中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们先来了解两个老 A 近日在中国制造的舆论风暴，就这个人还是真是了得。很多人呢认为老 A 不值得一搏或者是不值得一谈，但是老 A 每天都在创造新的记录，他并没有吃老本，并没有躺在因为斩杀线为党立功，在攻击美国的软实力方面立功，他并没有躺在成绩的功劳簿上，他在中国舆论场上他又点了新的大火。那么最新的大火呢是烧向中国国内问题，就老 A 啊这个受到一些中国网民的追捧啊，他不光是在国际问题上为党分忧，在国内问题上人家也是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广泛的讨论。他最近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大的舆论风波呢？他质疑中国的顶级法律专家也是个网红型的罗翔教授的观点，而掀起了中国网民的法律政治正确的大讨论。所以你不能不佩服这个老爷，他的这个你说他说美国斩杀线不值一搏，那个他这次质疑中国的顶级法律专家，而且他的观点还在中国网络舆论呢引起了共鸣。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罗翔曾经就武松杀嫂案他做了一个普法的宣传，这个在中国影响也很大。就罗翔呢他讲出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即使面对恶人，私刑和复仇都是不可取的。就所谓的恶人呢，你比如说武松杀嫂属于故意杀人，你不能因为说武松替兄弟报仇，武松的嫂子是一个坏人，那么就让法律不追究武松。罗翔的观点呢是生命权呢平等应该都应该得到保护，法律应该维护社会秩序，并非依据道德来支持私自的剥夺生命，否则会导致司法的混乱。那么罗翔的这个观点呢与传统的道德观就产生激烈的碰撞。你比如中国人经常脱口而出罪该万死，包括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也经常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上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个就是中国他有这种传统。那么罗翔呢希望引入一种呢更普世的法治观念。那么最近罗翔与老 A 之间也没有过节，罗翔最近也没有谈论这些案件。你看这个老 A 啊，他还是对中国的舆论场他还是有他的独到的研究的，他主动挑起这个尘埃，人家突然提出来 罗翔啊评论这个武松杀妻啊，这个不对。他说为什么不对呢？他说如果按照武松的命也是命，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命也是命的逻辑，那么武松就应当判死刑以命换命。但是老魏就提出来，你看哪怕是封建社会，人家也不像罗翔那样的搞什么普世价值观。你看人家封建社会，人家就认识到忠臣孝子的命和奸夫淫妇的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人家封建当局判武松是流放而不是死刑，那么这个判决呢就认为忠臣孝子的命呢比奸夫淫妇的命更宝贵，所以封建政权都有这种道德观。你看再看鼓吹普世的法学教授罗翔没安好意，而这个观点呢一讲出来啊，激起了一大波中国网民的共鸣认可。那怎么看老 A 挑战罗翔这个事儿 ？LT 认为啊，你从这个舆论热点事件，你能感受到老 A 啊，他对怎么驾驭、怎么撩拨中国的舆论情绪，这个小子他还是有他独到之处的。他既能够维护他一贯的这样一种啊爱国民粹的形象，同时他能够扩大他的粉丝群，扩大他的信仰受众。那么他挑起武松杀嫂案这个事儿本身。LT 认为有三个方面呢是值得中国舆论的关注，不要上这个老爷的当。第一呢是他这个质疑的层次是不对等的，罗翔的公众影响力主要是把刑法法治原则向社会宣传，那么老 A 他挑起这个事儿呢，他实际上有一种啊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种啊宣传逻辑在里边，因为他把这个事儿拿出来，他实际上是暗示罗翔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是站在坏人西门庆潘金莲一边还是站在武松一边。那么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中国普通老百姓大部分呢都傻了，都不知道怎么选了，毫无疑问要站在好人一边。那么你如果选择站在好人一边，那么你的就掉入老 A 的逻辑陷阱，那你就只能站老 A 一边，要反对罗翔。诶，他找了一个情绪判断选边碰瓷罗翔，极大提高他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个不要被他骗了。第二呢，老 A 这次啊很成功的这种啊舆论风暴的制造，他找到了非常适合人民群众动机论这种习惯。你看他不在乎这种罗翔的论证，他引导人民群众关键看什么动机，武松杀人是为了教训坏人，那么你站在坏人一边给坏人递刀子，那么你就是站在错误的一边。诶，你看这种动机论呢，这个不需要他去做过多的宣传，很容易在中国民众当中引起共鸣。因为中共产党啊从文革啊几十年来一直宣传意识形态，就当中共产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认为很困难的问题，就会把人民群众引导的动机论，就我中共产党做坏事，哎，人民群众要看我的动机是好的，或者有一些中国人民感觉不错的事，哎，中共会因势利导，哎，这都是中共啊引导的结果或者中共带来的结果。那么第三个，不要受老 A 这种啊欺骗，他是在攻击啊罗翔这种讲规则的人。老 A 呢在宣扬讲立场，什么规则不规则，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老 A 的明显的漏洞恰恰都是老 A 的舆论煽动能力的一个体现。所以他既是这种民粹的产物，粉红的产物，他同时也深知如何驾驭带领粉红。所以老 A 他不再是一个被有些人嘲笑的舆论的图腾现象，他确实在深刻的影响今天中国的舆论。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国的这个热门的这个新闻事件，浙江宣传向老 A 开了第一炮。自老 A 啊横空出世以来，中共的党媒啊都想去蹭老 A 的光环，这还不是热度问题，就在跟老 A 是一伙的。最典型的，中共的顶级媒体《求是》杂志1月4号非常正面的提到老 A， 特别这一次达沃斯论坛，中央电视台把老 A 的斩杀线带到了达沃斯，成为达沃斯的一个焦点新闻。就你能反映出来中共党宣系统或者是蔡奇领导的党宣系统是拜倒在老 A 的石榴裙下。实际上在中国体制内啊，包括胡锡进这些人早都看不顺眼了，老 A 算什么东西啊，但是不，现在老 A 就骑在这些传统的体制内党宣头上作威作福。那么今天就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了，浙江宣传，就浙江省委宣传部利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对留学祛魅更需理性。文章称，近日因美国斩杀线一词而大火的网红老 A 对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诸多言论 将留学生的话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留学生呢？这个就接下来党媒啊就要教训老威了。中国的海归派与祖国血肉相连，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同层面深刻影响中国的发展。第二呢，随着中国日益开放，留学生群体越来越庞大，出国留学的目的越来越多样化。第三呢，是当下舆论对留学生评价不乏一些偏见，如留学无用论、海归贬值论、富二代留学以及崇洋媚外等污名化的标签，这要开始批评了。那么接下来他们这个批评就有针对性了，少数人为了流量将极少数留学生不良行为标签化，用三通一达、捞钱等侮辱性的词语对中国留学生群体进行污名化，挑动网友之间的对立情绪，形成非理性认知。这句话呢，是浙江宣传呢与老威交火最关键的话。他把老威呢定性为为了流量的少数网红，而且罪名呢就是老威讲的三通一达。有些网友还弄清老威的三通一达，他是极其粗俗、极其侮辱性的。所谓的三通一达，老威说一般中国家庭的女孩出来留学毫无例外都会去卖身，这是他三通一达呀，他表达的内容，而且居然在中国引起了舆论的正面的响应，当然是官方允许的舆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在老 A 如日中天，在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都拜倒在老 A 的石榴裙下的当下，浙江宣传怎么异军突起，突然要对老 A 要打棍子了？为什么是浙江新闻？这传递什么信息？这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政治的戏剧性。就浙江宣传，你看他这篇文章啊，他落款的名称呢叫浙江宣，很容易相信网友们联想的浙江新军。就浙江宣传，他在中国舆论场扮演一种啊非常奇特的角色。 LTE 注意到有一些西方媒体把浙江宣传呢定位破局者，好像他经常说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话，但是 LTE 看来呢，浙江宣传呢更像禁卫军。所谓的禁卫军，他更像是习近平直通直达直管的宣传工具。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感受到浙江宣传在中国宣传体系当中的独特的地位。2022年底在发生新疆抗议、上海白纸运动后，习近平匆匆地结束了清零运动，也突然制造了中国疫情感染的海啸。那么在这个剧烈的转变过程当中，在习近平呢明显的这样一种啊所谓的收放自如转变的过程当中，习近平怎么给自己找台阶呢？因为你在宣布开放、宣布结束清零之前，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还在讲坚持清零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就有中国共产党就得有清零。那么为什么突然清零了，他不给自己找个台阶吗？可能即使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你可能也忘了习近平给他找的台阶。习近平当然会给找台阶，因为昨天强调坚持清零不动摇，今天突然要宣布撤不清零了，他有一个台阶的。而且只有一个媒体给习近平找台阶，就是一个浙江宣传。浙江宣传在习近平突然放弃清零运动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呢很有意思的文章，在中国党内影响很大。当时中国民众都在应对疫情海啸，没有精力看这个台阶，但习近平出这篇文章是为写历史来做的准备。浙江宣传在2022年11月中共突然解除清零运动之前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他这篇文章就讲了为什么要放弃清零。你看这么劲爆的标题啊和内容，就今天看来啊你都觉得很震惊。至于习近平讲的防疫啊，这是党性党纲决定的，突然呢说你那个防疫至上啊跟我们人民至上是两回事，所以为了人民至上要放弃清零。而且除了浙江宣传，没有第二个中共党媒啊来解释为什么突然放弃清零。所以你能够从这个角度能感受到浙江宣传呢，它在中国舆论场扮演极其特殊的角色。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在老 A 如日中天，在中共党内啊体制内看老 A 一百个不顺眼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浙江宣传敢出来教训老 A 呢？你看就于浙江宣传呢，刚才我们介绍他这篇批评老 A 的文章，你能感受出来他再次扮演禁卫军的角色，再次代表习近平个人喉舌的角色。因为老 A 讲的女留学生的三通一答，让中国民间舆论纷纷联系到习主席的女儿习明哲女留学生。 那别人家孩子三通一达，习主席孩子是不是也三通一达呢？这种舆论假如一直发酵下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对习主席都不利。但是由于之前中共顶级党媒也是习主席深爱的党媒《求是》杂志，包括中央电视台都那么追捧老 A， 所以让中共党媒系统啊，尽管很多人看不顺眼老 A， 但没有人敢出来批评，因为你弄不清习主席究竟怎么看老 A。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蔡奇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浙江宣传他有这个胆量，或者他得到了某一种指令，他跳出来斗老 A。 所以他传递非常简单的信号信息，就老 A 啊，玩大了，舞刀弄剑呢，伤到习主席了。但是浙江宣传这个出来教训下老 A， 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的党宣要抛弃老 A 了呢？ LT 认为可能还不能够这么早下结论，不排除浙江宣传是局部止损，就是你舞大刀要注意分寸，你去杀罗翔无所谓，别弄到我们习主席家人了，这种可能性 LT 认为是非常大的。但是浙江宣传呢，第一个站出来挑战这种如日中天的老 A， 挑战这种中共党宣系统的宠儿，这本身他会在中共体制内发酵的，包括胡锡进这些人。胡锡进还没敢说批评老 A， 稍微为自己辩解了一下，就自己的女儿啊，不是留学生，这个人民群众都不答应。所以中共党内体制内会有一批正统的这种喉舌啊，是憋着气儿，是忍着老 A 的这种啊演戏的。那么浙江宣传会不会激发这些体制内不满老 A 的人呢？中共最高层蔡奇会不会继续保护支持老 A 呢？这个可能就不是政治八卦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